大家好，我是 John， 是雷内班聚会的一位全职童工。我想在 Tom 的欢迎上，首先欢迎大家，特别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当中的人。我们在雷内班聚会，最近是听出埃及记的一系列讲道。我们通过出埃及记有认识耶和华，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的目的，帮助我们通过耶和华的救赎来认识他。让我很高兴的是，今天我们再有机会更加认识这位耶和华。现在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让我们来低头祷告，请求神的帮助。亲爱的耶和华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通过出埃及记向我们显现，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你的掌权、你的大能以及你的慈爱。感谢你，我们看到了虽然你是圣洁可畏的神，但是你还是愿意跟你有罪的子民同居，跟他们享受亲密关系，向他们说话。既然你仍然是这样一位神，我们请求你把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以便我们能够听你的声音，并且能够做出适当的回应。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对罪有什么样的态度？神对罪的态度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要探讨的问题。他会揭露人的罪，并且帮助我们明白神对罪的态度是什么，以及罪的结果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与医生的诊断相似。如果有人患病，他听医生的诊断，有可能会让他不舒服，但是他也一定会愿意听，因为这样才能明白正确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同样的，今天这段经文有可能会让我们有点不舒服，但是我希望神会帮助我们听他对我们的信息，因为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会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疾病的一个诊断。而且我希望通过这个过程，神会帮助我们更愿意使用他所提供的完美的治疗的方法。如果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神对罪有什么样的态度，那么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会帮助我们看到答案是耶和华神对罪怀有毁灭性的烈怒。我希望如果有人不理解这句话的内容，并且在想毁灭性烈怒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到讲道的结束我们会更清楚。耶和华神对罪怀有毁灭性的烈怒。那么这段经文是如何帮助我们得出这个信息呢？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打开圣经，为了一起查考这段经文，单张上的标题应该也会帮助我们。首先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弥天大罪，让我们思考以色列的状况。他们看到了神的大能在让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权势，他们神又借着严厉的刑罚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在西奈山也听了神的声音，他们天天都在吃玛纳，就是神从天上所赐的食物。他们日间会看到云柱，夜间会看到火柱， 他们刚刚发了誓言，说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听从。既然他们经过了这一切，32章1到6节所发生的事情，应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吃惊。让我们一起朗读32章1节：人民见摩西吃吃就。我们是不是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耶和华神这样救赎以色列，然后以色列这么快就拒绝他，让亚伦做神像。以色列到底怎么能够犯如此的弥天大罪呢？那么亚伦的反应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第2节，亚伦对他们说，把你们妻子和儿女戴在耳上的金冠摘下来送来给我。然后在以色列人民把这些东西 送来给亚伦之后，他就用雕刻的工具铸造了一个牛犊。以色列子民就说，以色列啊，这就是你们的神，这就是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位。在第5节、第6节之中，亚伦带领了以色列把这个偶像当作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亚伦筑了祭坛，然后也宣告了一个向耶和华的接任。然后第2天，他们就起来敬拜，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在第6节的后半部分，我们就看到他们就开始坐下吃喝，起来玩乐。意思应该就是说，他们就开始参加淫乱的宴会。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我们首先应该说，这确实滔天大罪，耶和华神救了他们，让他们脱离法老王的捆绑，也明确地吩咐他们不可做偶像。然后他们马上就违背了耶和华的要求，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原来要带领以色列的敬拜的亚伦，带领他们去敬拜别的偶像，这同样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以色列和亚伦把原来应该献给神为了建筑会幕的黄金用在做偶像，实在是太难过的事。这确实是 弥天大罪。神让我们彼此提醒关于神原来的目的，他救赎以色列是为了成为他的圣洁的国民，听从他的话的一个子民，成为他的珍宝，一个忠心的子民。而且上个礼拜 Henry 牧师也帮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最终的目的是跟他们一起同居，跟他们说话，跟他们享受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在耶和华正在把他的奇妙的计划告诉摩西的时候，他们就违背了神。那么如果用婚姻的比喻，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他们这样做呢？这有点像一个新娘在刚结婚的那天晚上跟另外一个男人一起睡觉，然后同时说，这是我的丈夫。以色列确实犯了厚颜无耻的罪。让我们也思考亚伦的罪。神呼召了他作为以色列的领袖，带领他们的敬拜，但是亚伦太软弱，他迫于以色列人民的压力屈服了。而且我们看到当摩西审问他关于他的行为，他并没有承认他的罪，让我们 听他给摩西的回报，就是24节。我对他们说，凡是有金子的都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它丢在火里，这牛犊就出来了。他并没有承认他的罪，他反而又把它掩盖起来。看到以色列的以及亚伦的罪，应该让我们怀有一种义愤填膺的回应，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拯救他们的耶和华神？不过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犯罪的过程跟他们也很相似，他们是神通过羔羊的血被救赎的子民，我们也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子民。他们拒绝了圣洁可畏的神的话语，用偶像取代了他。我们也会拒绝神，用自己的偶像取代他，不管是钱财还是地位还是名誉。他们背逆了神，信淫乱，我们也会背逆神，信各样不讨神喜悦的事。亚伦屈服于以色列人民的要求，我们也会屈服于别人的要求，从而忽略违背神的要求。亚伦掩盖了他的罪，我们也会掩盖我们的罪。亲爱的朋友们，神对如此的行为原来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呢？让我提醒大家，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的问题就是神对罪有怎样的态度。耶和华是不是不介意以色列人犯罪呢？让我们看32章7-8节，神说，你下山去吧，因为您的子民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让我们注意耶和华说你的子民，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态度。耶和华就告诉摩西关于以色列人犯的罪，那么他们那样违背神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耶和华就说第9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第9节第10节。虽然耶和华救赎了以色列，虽然他跟他们立了约，虽然他原来的目的是跟他们同居，但是因为以色列所犯下的罪，耶和华就要向他们发烈怒了。很显然，耶和华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想完全消灭以色列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耶和华的这种强烈的反应呢？如果回到婚姻的比喻，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神的烈怒。有哪一个丈夫如果真的爱妻子，得知了这个妻子行了淫乱之后，不会有非常生气？他的生气不是一件邪恶的事情，而是表明他的爱。他没有爱他的妻子，他绝对不会生气，但是因为他疼爱他的珍宝，失去他的爱肯定会导致他的生气。同样的，耶和华不顾一切去救赎以色列，为了作为他圣洁的国民，他的珍宝，他立约的伴侣，然后看他这样行属灵淫乱做偶像，肯定会引起他的愤怒。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耶和华的烈怒不是无缘无故的发火，也不只是发脾气而已，他是公义的神，他要求的是忠心的顺服，而且他已经警告了他们， 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基督的神。恨恶我的，不听从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不，神的烈怒是公义的烈怒，当他的子民这样压着他的真理，取代他，违背他，他这样反应是对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认为神是这样的吗？我们认为他会气愤到消灭人吗？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强调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今天的经文会让我们看到神的烈怒，神的具有毁灭性的愤怒。也许有人说，啊，这是旧约里的神，新约里的神是耶稣基督的神，他并不是这样。如果你这样想，你错了。新约38次也提到了神的烈怒，不管是以色列的耶和华神，还是同一位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事实上都是同一位神，他对违背他的人都是会感到愤怒的，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愤怒。而且这种烈怒是好的，是对的，是来自他圣洁的公义。如果神没有对罪有烈怒的反应，这就会说明他不介意人犯罪，他是不公义的神。但是感谢赞美神，他有完美无缺的公义，杀人的会面对他的烈怒，虐待人的会面对他公义的惩罚，所有拒绝他、取代他的并且背逆他的都会面对他的公义的愤怒。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对罪的强烈反应。从11节我们会看到摩西的呆求施工，神呼召了摩西要作为他和以色列之间的中保。大家有可能不熟悉这个中保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是圣经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神之所以树立中保的角色，主要处于两个目的。第一，这个中保会在神的面前代表神的子民，为他们代求。第二，是在神的子民的面前代表神，施行神的心意。在出埃及记中，神树立了摩西作为他与以色列的中保。在第10节，当神向摩西说，让我向以色列发烈怒，把他们消灭的时候，他的潜台词好像是说，摩西，我的中保，我这样做，你会怎么看呢？你有反应吗？然后从11到13节，摩西就恳求了耶和华的回心转意。他首先在12节是说，耶和华消灭以色列人会导致埃及人背后的议论。然后在13节，他就提醒神关于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看来摩西作为中保的施工是有效的，因为14节神就说，经文就说，耶和华改变了初衷，他没有消灭以色列。我们应该这么理解耶和华的改变了，他是那样朝三暮四的神吗？可以这样不断地改变他的想法？并非如此。神的子民的罪确实是引起了他的烈怒，但是很明显，对神更重要的是他信实地履行了他曾经做出的应许，所以他就改变了他的计划。不过摩西的中保施工并没有停止，他到13节是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代求， 从十四节到一章的到这一章的结束，他就在以色列的面前作为耶和华中的代表。我们通过他的行为会看到罪所引起的极其严重的结果，那就是我们当章的第三个标题。正如以色列的罪引起了耶和华的烈怒，同样的，在十九节，当摩西走进了营前，看到以色列跳舞、唱歌、敬拜金牛犊，他也发了烈怒。这是很恰当的反应，既然他是神的中保，而且神患有烈怒，摩西患有烈怒是完全对的。他是从耶和华的角度来看事情，而不是从以色列的弯曲的角度看事情。我们通过摩西的行为会看到罪所引起的严重的结果。首先在十九节，摩西把两块法板从他的手中碎掉，这个行动代表以色列跟耶和华的约是被破坏的。罪会破坏人与神的关系。在此之后，在第二十节，他把他们所做的牛犊毁掉了，并且磨到粉碎，撒在水面上，让以色列人喝。然后在审问亚伦之后，当他看见以色列厚颜无耻的放肆，摩西就说了，凡是耶和华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这样做是给以色列人机会来悔改，但是看来很多人没有悔改，所以摩西带领了利未的子孙击杀那些没有悔改的人，总共有3000个人。二十九节让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做就是耶和华的心意，会得到耶和华的赐福。我们这里就看到另外一个罪所引起的结果。如果怜悯的神让人悔改，但是他们不愿意，他们就没办法，一定要面对公义的神的审判，就是死亡。我们看到了摩西的烈怒是反映出耶和华的烈怒的，不过摩西不只是患有烈怒而已，他也患有爱心、怜悯，并且这是一种设计的爱。从30节到35节，摩西又为以色列代求，但这次的代求与之前有点不同。在这次的代求的时候，摩西要为以色列赎罪。让我们一起朗读31节到32节。于是摩西这个册里列下来了谁会得到永生的册。看来摩西对以色列是真爱，他愿意让神把他的名字从这个册上抹去。但是神说，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意思应该就是到了世界末了的审判的日子，神会审判犯罪的人。摩西的代求不足以阻止神最终的审判。我们最终看到了罪所引起的第三个严重结果，那就是末日的审判。此外，三十五节，我们看到了这种追讨不仅是末日的，它也是当下的。神击杀了一部分以色列人民。然后从33章1到3节，让我们看到即使神会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 但是他不会跟他们一同上去。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三节，你们要上那罪所引起的结果是让人无法与神同去，或者更说的更具体一点，是让神无法与人同去，因为公义的神对罪人的惩罚会消灭他们。第四节让我们看到罪所引起的另外一个结果，是我们最后要看的，那就是他会让人最终让人悲伤。以色列人原来是欢喜的参与淫乱的宴会，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悲伤。这一切的结论是罪的结果是极其严重的。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神的奇妙的计划，在应许之地要跟以色列同居，跟他们享受亲密的关系，但是到了这个阶段，这个计划看来是受到严重的威胁，极其可为。如果你要明白神是如何要处理这个情况，你只能等到下个礼拜，或者回家可以读33和34章。那么这一切如何应用呢？让我们首先思考原先读者以色列人。以色列为什么需要这段经文？我们从旧约历史能看到，他们往往有做偶像以及依靠偶像的诱惑，他们认为偶像会带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做了偶像。这段经文就会帮助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做偶像的态度，其实是有一点讽刺。以色列认为做偶像会帮助他们，赐给他们所要的东西，所以就做偶像。但是这段经文的信息是偶像不会帮助以色列，它反而是会导致以色列的毁灭。这段经文应该让他们明白神对偶像的态度，以及这个罪的结果就是毁灭。而且这一切应该让他们珍惜他们的中保。这段经文里的中保就是摩西，但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中保就是为他们代求的大祭司。上个礼拜 Henry 让我们看到祭司每年一次都要献上赎罪祭，为了洁净以色列的罪，让以色列能够继续跟他们，让耶和华能够继续跟他们一同上去，一同居住。我们看到耶和华对罪的具有毁灭性的烈怒，他们就应该非常珍惜他们的中保的代求以及赎罪的施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呢？我们本来用了看病的比喻来了解正确诊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经常会敬拜偶像，认为偶像会帮助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是什么？我们可以列下来很多偶像，已经列下来了，钱财、地位、面子还有很多。我们得承认我们都会被钱财吸引，并且认为钱财会给我们一种安全感。但是这段经文应该警告我们，如果我们把钱当作自己的偶像，这个偶像不会让我们得到安全，它反而有可能导致我们的毁灭。耶稣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你在侍奉钱 还是侍奉
耶和华神。我们是不是都要省察自己的心，为了明白我们是不是侍奉钱，或者是不是侍奉别的偶像，还是到底是是不是侍奉神。也许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我们的喜乐是什么，我们追求什么，我们默想什么，令我们兴奋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什么会带来真正的安全，真正的满足感。我们怎么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梦想围绕着什么。如果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并且我们的答案不是神、神的国、神的荣耀，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敬拜偶像，依靠偶像，侍奉偶像。今天我们听了正确的诊断，你这样敬拜这个偶像会引起神的烈怒，它的结果是死亡，是审判，是永远的悲伤。神通过经文问我们谁属于耶和华，你会如何回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让我们悔改，致死我们所依靠的偶像，免得他致死我们。我们今天看到了耶和华神的中保也有烈怒，我们也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他对罪有怎样的态度呢？他也怀有烈怒。新约提撒罗尼迦书一章后书一章六到八节就代表他的烈怒。神既然是公义的主耶稣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显现在火焰中的时候，报应那些不认识神、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的福音的人。在耶稣第二次来，神的中保耶稣基督会报应背逆他的、不愿意听从他的人。但是感谢神，基督第一次来是来赎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祭，接受了神对所有相信他的人的烈怒。其实他在十字架上被神的烈怒消灭，为了让像我们罪人可以跟神有和好的关系。然后他复活赐给圣灵，让圣洁的神可以与我们罪人永远同居。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如果你相信他，你不再是在神的烈怒之下，耶稣的宝血会遮盖你，你的受死、他的受死用尽了神的一切烈怒，你现在可以跟神享受平安，永远的平安。旧约中的摩西的牺牲和代求无法阻止神在审判日的追讨，但是新约中保耶稣基督的牺牲跟代求完全处理了神对人的追讨。结果如果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可以有永生，可以确信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羊羔生命树、生命册上。让我们因为接受神的诊断，明白自己罪导致死亡，就相信、就接受神所开的药方，相信耶稣基督，从而得到生命，并且继续悔改顺服他，免得我们最终也会面对他的烈怒。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从罪恶和死亡的权势救赎了我们，为了释放你，为了带我们到那应许之地、新天新地，为了享受你的同在。 我们要承认我们像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完全一样，我们会拒绝你的真理，我们会珍惜偶像，我们会放纵自己的私欲，也会掩盖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今天帮助我们明白你对这些罪的公义的反应，也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罪的严重的结果。我们因为看到了这些事情，就更加珍惜你的中保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以及代求。我们请你帮助我们继续依靠他，并且继续悔改，一直到他的再来，带我们到新天新地，永远享受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